感谢主，谢谢诗班带领我们一起敬拜，把我们的感恩赞美献给神。好，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呢是且看神的作为。有一部电影是比较老的一部电影，它的名字叫，英文是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这部电影可能有些人听说过，但是它到现在已经60年了，所以一般我们想1966年的一部老电影，如可能了解的人或者今天它对世界的影响已经很小了。但是我最近查了一个电影网站，在那个电影网站上呢，有全球的电影观众投票，给所有的这100多年来的所有的电影投票，这个电影目前是排名第10，所以它到现在还是相当的有影响力。如果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直译可以翻译成好人、坏人，还是很丑的人，对吧？有人翻译成正觉、反觉、丑觉，分别代表了这个电影里面的3个主角，其中里面的有一个 The Ugly， 那个丑角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角色，他有的时候很滑稽，让人觉得很好笑，有的时候他说的话、做的事让人很讨厌，但是观众也看到他的电影里面生命之中有很多让人叹息的地方，让人同情。最近我们在幸福大学上的主日学讨论分享的时候，我们讨论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如果你看一些那些电影后面想表达的一些意思，你会发现其实一些真的好的电影或者那些电影里面让人记忆深刻的那些东西，它都是抄袭圣经的。所以这些电影里面很多的表达其实是圣经里面的表达，有些地方是有相通之处的。同样有人说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这个电影的表达和圣经里面古代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国王大卫王的一生也有很多的相通之处。这个周末从周五2天前到今天，恰好是 Satan 的 Sound Theater in Lancaster, Pennsylvania， 就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南卡斯特这个地方，有一个圣经的4厅剧院。我们从我们这里大概开车要2个半小时，很多人在那边去看过演出，那边的演出真是非常的好。但是他们不时呢会过一段时间会把他们的演出就放在网上给大家看。我想弟兄姊妹在过去的两天，你应该在我们教会的电报群里面，在微信我看到好多转发，对吧？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呢，你可以今天晚上可以看一下这个片子。现在在放的这个舞台剧呢叫做大卫王，好像知道我们今天的讲道内容是关于大卫的事情，所以他真的那个电影每一个舞台剧都非常的棒。大卫在圣经里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一个伟大的王，同时他曾经有非常严重的失败和犯罪的地方，他被神严厉的管教，大卫也忧伤痛悔。我想他的忧伤痛悔也是他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的一个原因。所以大卫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角色。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呢是且看神的作为，正道的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上17章49到53节。这一段同样可以有3个角度，有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这有一个带地图的一个经文我们主要看的是49节到53节，就这一章的49到53。那当时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有一群敌人，就是腓尼斯人。腓尼斯人呢从西边跟南边来侵略攻击以色列人，他们的敌人腓尼斯人驻扎在 亚西加和梭哥这两个地方中间，以色列人呢，他们是从东边和北边，在他们当时的国王扫罗的带领之下，面对非利士人，他们是驻扎在以拉谷这个地方。这一段讲的是以色列人百列军队，他们在这个时候碰到了什么？他们去百列军队的时候，突然碰到了一个很麻烦的一个情况，有一个身材极其高大的一个非利士人的战士，叫做歌利亚，把他们吓得瑟瑟发抖，他们那个时候被欺负得抬不起头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年轻人，他叫大卫，他本来不是军队里的一个战士，他可能年纪非常小，他都没有到进军队的一个年龄，他碰巧来到了以色列军队之中，他上了战场。所以大卫呢，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他竟然能够打败非利士人歌利亚之后，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大胜他们的敌人。好，我们来一起读这一段经文，49节到53节。好，我们一起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头来，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中，他泪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人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撒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营盘。好，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我们在你面前低头敬拜，因着你爱子耶稣基督进到你的面前，我们在你的面前匍匐，因你的爱子救赎我们，释放我们，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心存敬畏，让你经上的话借着圣灵来刻在我们心里，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感谢主。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看到你的作为，让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求你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愿荣耀归给你。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大卫一生很多很多的事情里面，这可能是最著名的、最跌宕起伏的、最常被人讲述的，而且可能是涉及和回答我们一个人生很基本，可能是最基本的问题的事件。大卫生平中这个最著名的事件，涉及到和回答了我们人生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你如何面对你心思意念里面的惧怕？你如何有勇气来面对你每天的生活？你可能从这个故事里面，你读到这个故事，可能觉得歌利亚好像就像我心中的惧怕一样，我要像大卫一样勇敢，我要面对他，我要处理他，我要打败他，我要这样面对我的惧怕。这个理解也不一定没有道理，但是它不够深刻。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不是这一段经文要讲给我们主要的意思。这一段经文里面有更多的内容来帮助我们来思考和回答那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一段经文。那这一段经文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跟今天的我们要说什么？这一段给我们两个答案。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刚才那个最基本的问题，给我们两个答案，告诉我们第一个答案，什么是虚假的勇气；第二个答案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勇气。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前面的一些经文里面， 这一章有很长啊，有五十节。如果你没有看过，或者对一些细节有一些陌生的，你可以回去看一下。它的篇幅很长，我们今天不是从头讲到尾。我们之前讲到了这个事件的前半部分，讲到了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他们是生死的仇敌，他们百列军队要马上要打一场大战。非利士人呢是站在一边的山上，以色列人呢站在另外的山上，他们中间是有个山谷了。这时候有一个人出来，他是哥利亚。我们说从三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the good， 如果说这里面的人来说，谁是 the good？ 哪一个是好人？应该是大卫啊。谁是 the ugly？ 那个哥利亚他应该很凶，对吧？我不知道他长的样子是不是非常的狰狞呢，他可能是一个 the ugly。 我的理解 the ugly 可能是指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一群瑟瑟发抖让人好笑又让人同情的一些人啊。当然还有 the bad 那一个坏人，这个反角是谁呢？我觉得是哥利亚。哥利亚说，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这是第八节和第九节。请注意，在描述哥利亚的术语之中，在第四节里面有一个讨战的人，有一个词叫做讨战的人。这个词呢，在英文圣经里把它翻译成 champion， 就是一个勇士的意思，一个冠军的意思。但是这个词的意思呢是非常的丰富的，它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它原文的这个词的意思有一个意思叫做代表者。什么意思啊？它是代表全军在出战的。我们如果熟悉中华文化的，对这个其实也不陌生，对吧？你如果看过《三国演义》，关羽、华雄、吕布、典韦这些人呢，他们就出来做讨战的人，他代表全军来作战，对吧？但是这里的讨战的人跟《三国演义》的那些还是不一样的。在《三国演义》那些人他出来打仗，但是这个地方呢，他一个人，他要代表所有的人。他如果赢了，这边所有的人都赢；他如果输了，所有的人都输。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代表出战的人的胜利或者失败，他要转移到他后面整个的军队，就是那一种死一个人就可以决定整个军队输赢的方法。所以这个哥利亚出来，他来找人，你来跟我单挑，有整整40天，他每天都在那里在骂阵，每天都没有人上前。11节里面说，扫罗和以色列人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的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哥利亚。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哥利亚有多高，说他的是6肘01虎口，在第4节里面，肘了是从你的中指到手肘的地方，这是一肘。然后一虎口呢，差不多是半肘，就是差不多你把手伸开有这么，所以一虎口大概是半肘，所以它是6.5肘，差不多是。解经书有不同的说法，我选了一个比较，有人说是9英尺，甚至13英尺的。我查考了一下，哥利亚，我们暂且说它是8英尺高，它是2.43米。他比以前著名的篮球运动员姚明是7.5英尺，是2.26米，他比姚明还高15厘米。而且他不仅是8英尺高，他还拥有最先进的军事装备，这是当时最高的高科技装备。第5节里面说，他头戴铜盔，身穿盔甲，甲重5000舍克勒， 这是125磅，他穿着125磅的盔甲，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科技的。他的腿上呢有铜护膝，两肩之间背负着铜戟，他的枪杆呢铁枪头重600色克勒，他的一个枪头就有20磅。如果把圣经你把它记载，圣经的记载当作一部电影，圣经很多的地方啊，它记载是飞逝而过。有的地方圣经有两个地方，就像两个镜头切换一下，那两个镜头之间整整差了400年。而且整个圣经的记载很多都是快速的进行，真的是时光飞逝如电。但是非常稀奇的是，就在我们今天正道的这一段经文的段落里面，它有点像一个电影的慢动作。而且更让人惊奇的是，其实在希伯来文学里面很少他会用长篇的文字对一个人的穿着他的穿戴来进行非常详细的描述，但是这一段让我们看到哥利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战士。他是一个穿铜拿铁，他是一个拥有当时最高科技的庞然大物，他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战争机器，他是一个随时可以发起进攻的一个战场上的巨人。我们下面来看这个问题，哥利亚如何面对他的恐惧。你会说哥利亚哪里会有恐惧啊？这段经文里面根本没有描写哥利亚有恐惧。当然我们知道每一个上战场的人都要处理内心的恐惧，他要用自己的要有勇气去拼杀。那哥利亚给我们展示他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看一下哥利亚的模式是如何来他来处理他内心的恐惧，让自己充满勇气的。在42节里面说，这个非利士人观看见到他的对手大卫，大卫当时是虽然他不是在正规军队里，他太年轻，他是去看他的亲人，他三个哥哥然后去的军队，但是他后来就出战了。他出战的时候呢，扫罗说你连盔甲都没有，你怎么去打仗？你穿我的盔甲吧。大卫那时候还是个小孩子，他穿上扫罗的盔甲，扫罗的盔甲太大，穿着他不合身，他说那怎么办？哎呀，我就不穿了。他没有穿扫罗的盔甲，他没有穿盔甲就上了战场。非利士人哥利亚看见大卫就藐视他，第一因为他年轻，他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那个时候人都男的都留胡子，他连胡子都没有，因为他太小。哥利亚高大，大卫弱小，哥利亚有高科技装备的武器，大卫什么科技都没有，他连扫罗的装备科技都处理不了，大卫连扫罗的盔甲都装不了，都穿不下去。那个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他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这就是哥利亚处理他的惧怕，建立他勇气的一个方法。他看自己的优点，当然他的优点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他建立自己强大的自我，他设想成功，他成功了，他成功之后，他要把大卫去喂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他根本都没有思考任何的惧怕，他的惧怕完全的消失了，他让惧怕消失，充满勇气，这就是哥利亚获得勇气的模式。其实不仅仅是几千年前在那个战场上哥利亚这样的思考，这样的想问题，不是的，不是，这一直是这个世界上人思考的方式。即使在今天，有的时候你去找一个心理医生，他告诉你一个冥想的方法，他说你现在充满恐惧吗？你就思考，你就在你的脑海之中想象那些惧怕完全的消失，你获得成功，然后你慢慢的你就有了勇气，有了自信。 You can do it. Yes you can. 你只要靠自己可以做到的。你想象这一切，你像这种方法是不是跟哥利亚的模式其实非常的像？当然他告诉你这些这么思考的时候， 最后没有让你说让你咆哮，我要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但是这个模式是一样的，他告诉你 Yes you can， 你可以驱散惧怕，你可以做到，你能成功。但是这个模式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的大，因为当你觉得这个惧怕已经被你完全驱散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脱离了现实。你脱离现实的一个原因是你处在一个其实非常危险的世界。其实我们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也可能会有这样的哥利亚模式的勇气，基督徒可能也会这样思考，他会说我是一个好基督徒，我努力遵守圣经，我信靠主，我犯罪之后马上的悔改，所以我知道刚才那些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知道上帝永远不会让坏事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圣经里不是这么说的，圣经没有说一个敬虔爱主的人他就不会碰到任何的坏事。施洗约翰还有主耶稣他自己，他们都碰到了很坏的事情。哥利亚失败的原因呢，是他把自己抬得太高，他本来应该怕的。大卫用的什么武器啊？他用的鸡旋甩石，他不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弹弓啊。大卫是一个牧羊人，他要保护他的羊的，他要面对当时的一些巨大的猛兽。当时的那个地方啊，植被其实非常的好，所以在那些树林里面会跑出狮子啊、熊。他要面对这种最大型的猛兽，所以他用鸡旋甩石这个东西，而且他多年操练，他已经虽然是一个小孩子，他练得特别的好。所以这个鸡旋甩石最快时候可以甩出多远呢？鸡旋呢，它是一块皮革，然后边上是两个绳子，有的时候就一根绳子就把那个皮革把它缝上去，然后那个皮革是兜一个石头啊，有的石头是非常大的，甚至有些正规的军队甚至都用一些石头。大卫用的石头可能没有那种军队用的石头那么大，但是他甩出去的力量非常的大，它可以达到每秒35米，就是一小时是80英里。你如果用这个速度你在270上开车的话，你会被警察开罚单的。所以这个速度非常的快，那个石头飞出去其实是非常的有力量的。哥利亚他只想象的成功，把自己抬那么高，他其实脱离了现实，他忘记了惧怕，忘记了现实。人有的时候可以凭着自己的血气之勇，对吧？凭着自己的那个肾上腺素，他可以暂时进入哥利亚模式，提供自己额外的能量，但是长时间下来他的身体是负荷不了的。这个哥利亚的模式，这种勇气是不能够长时间维持的。如果有一个医生跟你说你现在身体可能有一个严重的疾病，我们需要做一系列的检查，要过几个星期之后才能够确定是否有大的危险，我们不知道它是良性的或者恶性的，这个如果不好的话甚至可能危及你的生命，你如何在下面的几个星期里面保持自己的勇气？那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你面对生活中的苦难，有的时候那个环境没有办法改变，你如果在长时间里面保持自己的勇气，肾上腺素它在这种情况下它没法帮你。其实让人钦佩的那些勇敢的行为大多数不是来自哥利亚模式，它不是那种 You can do it Yes you can， 不是那种，不是这样的想法。今天是本次奥运会闭幕的日子，在100年前的1924年巴黎奥运会，有一位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和了解的李爱瑞，我们在讲台上面好几次都提到过这一位基督信仰的英雄，他的英文名是 Eric Liddell。 他参加了好几项的田径比赛，他是英国苏格兰人，出生在中国的天津， 他英国人怎么出生在天津？因为他是一个苏格兰，英国苏格兰差派到中国的宣教士的一个后代，他在中国长大，后来他读中学大学的时候呢，就回到苏格兰，在那边去读中学跟大学。他在大学里面就开始参加田径比赛，1920年他是进入爱丁堡大学，1924年他读大四，他马上要毕业了，他去参加巴黎奥运会。他本来很有希望获得100米金牌的，但是他听说百米的预赛定在7月6号星期天的时候，他说我不能够参加这个比赛，因为我一定要守星期天为圣日，我太爱神了，我不能够在星期天去跑步。这是什么意思啊？他放弃了百米竞赛，他一定会拿金牌的，他的成绩当时是世界排名第一，他非常有可能拿金牌。所以当时的英国的报纸对李爱瑞持续的攻击，所以这个世界其实对坚持基督信仰的人，对信仰上不妥协的人，从来都是不友好的，不是只有今天不友好，100年前也不友好。Eric Liddell， 李爱瑞，我喜欢用这个中文名字，他的中文李爱瑞，他虽然没有参加百米比赛，但是他后来参加了200米比赛，获得了铜牌。之后呢，他又进入了400米比赛的决赛。这个其实不是他的强项，他以前不跑这个的，但他因为没有参加百米，所以他去跑400米。在他决赛之前，他收到这样一个纸条，那个纸条上写着：“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助你常常得胜。”这是撒母耳记2章30节的经文。李爱瑞呢，他是以400米46.7秒创下当时的记录，夺得了1924年奥林匹克400米赛跑的金牌。这个是被录下来的，我请大家看一下这一分钟的视频了。今年是李爱瑞夺冠100周年，他在夺冠之后呢，回到中国，他马上回到中国，他自己又成为一个宣教士。他在中国做了福音工作20年。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的爆发，他那个时候还留在河北做福音的工作。后来到了1943年的时候，他被日寇关进了山东潍坊的乐道院集中营，这个名字应该是那些宣教士啊被关的那些人起的。那后来有一次，日本方面呢，他跟英美联络说，我们交换我用集中营的这些英国人美国人来交换日本的战俘。李爱瑞其实有机会他可以离开的那个时候，但是他却把这个机会留给了别人，他继续留在集中营里面，他做体育老师，他关心爱护其他的人，他在保护其他人。他最后呢，他是因为被迫过度的劳动和营养不良，李戴尔他是1945年在集中营因为脑肿瘤逝世的。我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给了李爱瑞这样的勇气，让他可以在星期天举行的他对那个百米预赛说 no？ 什么给李爱瑞他的勇气，他在中国服侍20多年，在集中营里去服侍人，到最后有一天他因为脑肿瘤，他在日本投降之前的就在那个时候，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是哥利亚模式的勇气吗？其实不是的。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我们的生活，你需要另外一种勇气，虽然你心里有惧怕，你仍然可以做正确的事情，是一个很久忍耐，在那样的状况之下，在惧怕不时的侵扰你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做正确的事情。你们知道旧约以斯帖记里面记载着，以斯帖当时他面临着他的全族人要被灭族的时候，他害怕呀。当时他的叔叔告诉他，你要去救你的族人呐，你不要在那王宫里躲着，你要去找国王，要跟他说要救你的族人。以斯帖说，我已经一个月没见王了，我如果擅自去救他，我会死的，会被刺死的。莫迪改对他说，你还是要去。莫迪改挑战他说，你不要想你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的犹太人能够免去那祸，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后来以斯帖他说，请为我进食祷告，我要违逆去见国王，我可能会死。他说如果我死了，我就死了吧。所以你要从哪里得到另外一种模式的勇气，一种真实的勇气？它不是哥利亚模式的勇气。我们需要一些东西，让我们尽管有惧怕，仍然做正确的事情。那我下面有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正通向这个勇气的道路呢？什么是真正的勇气？现在我们把自己放在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放在这个场景里面来思考，我们是不是要认同大卫？我们要像大卫一样勇敢？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模式有道理，但是我今天希望你从另外一个方式来思考。因为基督徒，我们刚刚说他有一种哥利亚的模式，他说我真心信靠上帝，就不会有任何的事情发生，坏事发生在我的心身上。这不是一种真实的勇气。下面我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把我们要把这个故事里谁的经历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要把以色列人的经历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那些瑟瑟发抖的人，就是那些本来很惧怕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大卫，我们也不是哥利亚，你是那些惧怕的人，我也是那些惧怕的人，我们都是那些惧怕的人。但是我还没有说完，请大家听我讲完。我下面要问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上帝在做什么？神的作为是什么？上帝要怎样帮助那些惧怕的人？上帝要给他们什么？上帝给我们这些惧怕的人一位代表者， Man in the middle， 这个词非常的意义非常的丰富，因为它在原文里意义非常的丰富，所以我要用好几个词来解释它。它给我们一个代表者，它给我们一个拯救者，都是在原文里面的这个意思。在面对惧怕的时候，上帝没有说，以色列人你不要瑟瑟发抖，你起来，你可以打败哥利亚，用这种方式来处理惧怕。他通过一位拯救者，并且把拯救者的胜利来归算到以色列人的身上，用这种方式让他们来处理惧怕。有的人可能会说，你可以解释清楚一点吗？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到底要说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大卫就是一个代表者，他是一个拯救者，他没有跟其他的以色列人说，你上战场也不要穿盔甲。他没有跟其他的以色列人说，我要冲向哥利亚，我冲向他的时候你也冲向哥利亚。他没有这样做，他是一位拯救者，他是一位代表者。那么大卫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弱小的，他确实受过很多的训练，他非常年轻，但是他身上有非常弱小的地方。他不像哥利亚做过多年的战士，他对打仗其实经验很少，虽然他面对过狮子跟熊。哥利亚嘲笑他，藐视他，因为他很弱小。但是正是因为如此，哥利亚放松了警惕，大卫就因着他自己的弱小而赢得的胜利。不是说大卫虽然弱小赢得胜利，而是大卫确实很弱小赢得胜利。其实大卫在之前被受膏的时候，他在家里是被人瞧不起的，他不仅在这个镇上被哥利亚瞧不起，他的哥哥瞧不起他，他爸其实也瞧不起他，他就是放羊的，连名字都没有。你们如果回去看撒母耳记16章里面，撒母耳去膏他的时候， 他爸爸根本第一没有叫他，第二叫他的后来说有一个儿子连他的名字都没有提的，他被家人藐视，被敌人看不起，他太弱小了。所以大卫是一个非常弱小的拯救者。大卫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弱小的拯救者。那么第二，他是一个代表，他是一个替代者，是一个代表以色列人的拯救者。其实如果你去上过法庭，你就很容易明白这一个情况。如果你有你被告，如果你有一个辩护律师，他发挥的非常的出色，他讲的非常的好，他把情况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他的胜利就是你的胜利。但是如果这一个辩护律师他犯错，那你或者他没有，他给你辩护没有辩护清楚，那会发生什么情况？那么你就会败诉，你就会进监狱。所以你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的表现，他要归算到你的身上，会转移到你的身上。所以大卫呢，他代表着整个以色列人出战，他赢了，以色列人就赢了。换句话说，他是完全的代表着以色列人。所以上帝是给那些瑟瑟发抖的以色列人一个拯救者，把这个拯救者大卫的胜利来归算到以色列人的身上。归算这个词叫做 imputation， 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提到过，比如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说，亚伯拉罕信神，上帝就算为他的义，那个算就是归算的意思，就是 imputation。那你现在要问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到底要说什么？如果大家看了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和十二章，你就明白我在说什么。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是旧约英雄榜，里面有很多信心的伟人，里面也提到了大卫，但是他随后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在后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他说你要转脸注视你信仰上的开创者和完成者耶稣。创始成终的耶稣，说的就是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开创者。开创者呢，这个希腊词的意思，它有一个意思就是代替者的意思。所以大卫是指向那个真正的代替者，指向我们的代表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不是因为尽管他很弱小，但是他最后拯救了我们，而是因为他就是弱小，他受折磨，他被杀，他为我们而死，他是个上十字架的英雄，他承担我们应该要担当的惩罚。这就是圣经所教导的，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里所教导的。耶稣他承担了我们当受的惩罚，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上帝就接受我们，把耶稣的义归算到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 imputation。 所以上帝是冒着他生命的危险来救以色列人，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用他生命的代价来拯救我们。上帝他要面对巨人哥利亚，他可能会被哥利亚杀死，我们的主耶稣他直接进入了死亡。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本来要承担的那个惩罚，承担了我们要尝的苦悲。所以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什么是你心里最大的惧怕，那个终极的惧怕？我们现在来谈这个问题，你最大的惧怕是什么？是失去财富吗？失去你的爱吗？没有人爱你？失去健康吗？甚至要面对死亡，在十字架上 耶稣他经历了终极的惧怕，终极的噩梦，终极的噩梦就是与上帝隔绝。如果有一个上帝，如果你是被上帝所创造的，除非耶稣基督给你一个新的生命，除非耶稣基督改变你，除非耶稣基督让你用一个不同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否则你一定会迷失的，否则你一定会有一天你要承受上帝的审判，而你没有办法承担，你会不会跟上帝完全的隔绝？那就是终极的惧怕，终极的噩梦，终极的贫穷，终极的孤独，终极的死亡，灵魂完全的迷失。感谢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自己经历了跟天父上帝完全的隔离，他承受了你终极的惧怕，终极的噩梦。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信主耶稣，你跟他建立关系，你说我成为你的子民，我要跟随你，这就意味着你摆脱了那终极的惧怕，你得到终极的安全。在这个有罪的世界上，你可能会失去财富，会失去爱，没有人爱你，有一天你要面对生命的终结，你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但是你知道有一个可以永远摧毁你的债务，罪的债 The debt of sin 已经被偿还，已经被完全的偿还。有一个要完全摧毁你的疾病，是你灵魂的疾病，就是那个罪 The sickness of sin， 它已经完全的被摧毁，你已经完全的被治愈。诗篇三十篇第五节里面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喜乐。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信靠耶稣的人，如果你是把信心放在耶稣身上的一个人，这句话对你永远的适用。我们马上要开始幸福小组的第八期，在幸福小组的八次有拜师的聚会里面，第一次聚会的信息就是真幸福。在真幸福的聚会里面，那些讲道的人，幸福小组的小组长，他们就会把幸福重新的定义。他要告诉人们，幸福要被重新定义为真幸福。如果你是信靠耶稣的人，你不管面对怎样糟糕的环境，你都会拥有真的幸福。没有人能够夺去，没有环境能够夺去你的真幸福。在幸福小组里，幸福这个概念被完全的颠覆，让人们知道什么是真幸福。这就是我们在幸福小组里面所传讲的幸福。感谢主，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他是神的儿子成为人，他也会有惧怕。他在科西玛利亚园里面，他的祷告是，天父啊，求你让这杯离开我。他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十字架上的酷刑是何等的可怕。但是这句经文里面说，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耶稣基督本来是创造主，他本来拥有一切，他还有什么摆在前面的喜乐？我想这个喜乐关乎到我们。耶稣他看着摆在前面的喜乐，这个喜乐就是他要救赎千千万万的人，有一天他要和他所救赎的千千万万的人永远的在一起，享受在新天新地里面那个羔羊婚宴的喜乐。所以他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真正的勇气，他不是说完全没有任何的惧怕，而是你有惧怕，但是因着真幸福，因着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处理他的惧怕，他知道自己什么是最终的结局。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结局都是好的，所以我们在今天有盼望，在永恒之中有真正的幸福。感谢主，主耶稣是我们的开创者和完成者。我下面再来分享完成者这个词。完成者这个在新约圣经里就出现了这么一次，非常的特别。这个完成者呢，在有些英文圣经里面翻译成 perfecter， 它是使你的信心变得完美的。所以主耶稣他也是带领你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他解决了你终极的孤独、终极的贫穷、终极的那个死亡之后，他还要在你的今天，在你今生，他还要带领你，他要改变你。就像李代尔奔跑一样，李代尔刚开始跑的时候，他说我跑步有一个秘诀，他说他400米跑步的秘诀是前200米拼了命的跑，后200米我完全的靠住。他其实后半200米比前200米跑得还快。你知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奔跑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主耶稣带领我们奔跑的过程，他是我们的开创者，他就像一个教练一样，他带你在前200米快跑啊，在后200米他让你变得完美，因为他把他的意已经归算到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没有任何的负担，他担当我们的所有的负担。我们在奔跑的时候，我有一个标杆，我的教练就在那个跑道的结束的地方，那是我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不再东张西望，我要向着我的标杆直跑，我要更多的聚会，更多的祷告，更多的读经。今天回去之后，弟兄姊妹，你如果有感动，你再读一段这段经文，你为自己祷告，你为你的家人祷告，我在主日要更多的来听神的话，让神来改变我的心思意念。所以当然我们来一起要最后要看一下最后的这段经文，最后的经文，以色列人他们最后是大胜的，因为他们有一个代表者，有一个拯救者，大卫已经整个改变了那个战场的局面。这些以色列人也是今天的我们，我们要仰望耶稣，我们不再是 the ugly， 我们是 the good。 谁是 the good？ 以色列人，感谢主，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来一起读这一段经文，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撒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营盘。我相信今天的以色列人，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些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次有过去的6月份有40个人信主，有33位了，他们是留在本地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在一直为他们祷告，有很多的同工陪伴他们，把真理教导他们，而且用爱一直来跟他们联络。你知道，我们很多人他们经历过离开教会，或者在教会里灰心的时候，我们想到那些时候，我们真的不希望那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经历那样的状态，或者你在那样，希望他们在那种状态里面能够赶快的起来。我们联络他们，希望他们更多的在教会里聚会，他们和我们一起的读经祷告，当然也包括我们教会的已经在这边聚会很多年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读了这些经文，我在准备这一段讲道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一个异象。在前一段时间，立明弟兄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在加州，如果3个人在一起，他们会说我们要开一个公司。在纽约的话，有3个人在一起，他说我们开一个对冲基金，我们怎么赚钱。如果在 DC， 他们说我们建一个同乡会俱乐部，我们一起来玩。但是感谢主，在 DC 还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叫做锡安山。在这里有2个人3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在一起就说我们一起来做一点什么，我们来一起为我们的主做一点什么。他们一起祷告，如果是2个人3个人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主就在他们中间。我好像看见亚伦跟户珥，他跟教会的摩西弟兄说，摩西弟兄，你这么多年忠心服侍主，你的手发酸，我们来扶你的手。我好像看见有一个老同工，他叫加勒，这个加勒弟兄对约书亚说，约书亚弟兄，你负责 教会的好多的事工你非常的辛劳，现在有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工，我要来帮助你，我要去那个南边那个地方，我要去做这个事工的负责人。我好像看见基甸带着那300勇士，那300勇士每一个人都是警醒守候的，他们要准备打属灵的征战，他们要去参加幸福小组，还有很多为他们祷告的，不，有很多人他们去征战的时候，后方需要有看兵器的人，那些人他们也起来，他们说我们为你们祷告，我们在后面为你们看守兵器。我好像看到有大卫的37个勇士，那37个勇士每一个人都英勇奋斗，可以打胜强敌，他们牺牲自己来成全别人。我好像看见我们教会全部都是领了2000两银子的仆人，领了5000两银子的仆人，没有其他的仆人。这些仆人他们为他人的灵魂祷告，他们做后援者，为幸福小组祷告，他们说神啊，你给我新的恩赐，我以前一直以为我是一个领1000两银子的仆人，搞了半天我不是，原来我是一个领2000两银子的仆人，原来我是一个领5000两银子的仆人。我们都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没有一个人闲懒不结果子。感谢主，我下面请敬拜团队来上来。在结束今天的讲道之前，我也呼吁我们中间你还没有信主的，你是我们第八期的 best 的，我要为你们祷告，愿上帝的灵引导我们。我要歌颂我的救赎主，我们要歌颂我的救赎主，并他奇妙的大慈爱，感谢赞美主。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第一节，再重复唱副歌。感谢主，今天这美好的信息，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主是我们的救赎主，来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基督的得胜。不要惧怕，因为我们歌颂我们的救赎主。来，
我要歌颂我救赎主，因他奇妙大慈爱，他在世
神，我们何等感恩喜乐，能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的心安宁，我们的灵平静，因为你在这里。主，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恐惧担忧，遇到很多的挑战，就像巨人格利亚一样。当我们眼睛看到那些恐惧的事，就像看到巨人格利亚，看到他的装备，看到他的身高，看他气势汹汹的一些样式，我们心中发抖，心里恐惧惊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除了这可能是我们 身体出了问题，儿女出了问题，我们人际关系出了问题，我们的心灵失去了平衡，所以我们里面惶惶不可终日，甚至晚上都不能安然入睡。主，有的时候我们想的就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活在一种紧张、愁苦、焦虑和恐惧当中。主，求你给我们一个大卫那样的心智，让我们不是看到自己的渺小，而是看到你的强大；不是看到敌人的强大，而是看到你是那位全能者。让我们在世界过得胜的生活，不是靠着我们的大能大力，我们总是有限的，我们的体力有限，我们的德行有限，我们的自信有限，我们的深沉智慧也有限。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是活水源头，让我们与你紧紧的连接，让我们靠着你的大能大力来胜过歌利亚。主，你是让我们得胜的主，你得胜不在乎马的腿快，人的力大，而在乎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来到这个世界，胜过了一些黑暗的权势，你胜过了阴间，胜过了咒诅，你把永生赐给我们。主，我们人生应当惧怕的是那终极的风暴、终极的死亡、终极的孤独、终极的绝望、终极的敌人，但是主，你也胜过了这一切，你是我们的大元帅，你让我们生而有胜，因为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基督你就是我们的荣耀的大威王，因为你要带领我们生而有胜，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无论敌人怎么狂呼乱喊，无论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权谋乱舞，主，让我们扎根在你的里头。主，你就是我们得胜得胜的君王，你就是我们荣耀的大卫王，因为你是大卫的子孙，你就是大卫所预言的那一位。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常常活在你的里头，仰望你，依靠你，让我们每天带着得胜的信心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歌利亚。歌利亚出现不可怕，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主，让我们常存一个得胜的心，平静的心，安稳的心，活在你的面前，在这个世界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让我们成为你施工的伙伴，能为你所用。祝福照着每一位弟兄姐妹，尤其是来到我们这边第一位的朋友们，主，你开他们的心，让他们与你紧紧的连接，让他们生命当中也有一个永恒的大卫王在掌管他们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为今天的敬拜我们暂时感谢，美好的信息我们感谢你，愿你在我们中间得荣耀得尊贵，愿你的子民得平安得意象。我们将祷告感恩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